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小伦姐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小伦的题目是看见爱不惧怕。小伦你好。
Hello 冯姐好，大家好，我是小伦。
是，你的题目是看见爱就不惧怕了。原本是会惧怕的，可是因为看到爱就没有惧怕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爱好重要，能够把惧怕除去。就请小伦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好，我到妇女小组已经有6年半的时间了。这6年呢，与先生的关系有过甜蜜相爱，也有过低潮。去年我们同时经历了搬家跟孩子们的转学，因着外在环境的陌生跟不适应，我们全家都觉得很挫折。比如说孩子们功课变得很差，然后我和先生也常常会因为日常的小事产生了好多的摩擦。就这样半年过去了，我总是害怕又犯错惹他不高兴。虽然我们还是正常生活啦，但是我总是觉得他还是会来找我讲话，我也都还是会专心的聆听。但是呢，渐渐好像自己内心有一个很小的角落，自己的心渐渐远离了他，那也很少主动去找他聊天亲近。
我说一下，夫妻关系里面这种微妙的改变其实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可以外表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甚至很靠近，甚至可以讲话，可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心离他是遥远的，或者你有点刻意不想把自己很真实很深处的这个部分向他表达，就是觉得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是有一点防卫，甚至有一点疙瘩的，是这样吗？
是，冯姐说的非常的精确。
我想每一对夫妻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对自己里面的这种自我察觉是很关键的，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其实夫妻双方都感受到，但是他们不想去面对，就会让自己变得很忙。他们会排很多的活动，甚至家庭以外的活动，也是一种逃避。两个人的心是渐行渐远，所以小伦发现你们的婚姻里面有一点这样的状况了。好，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处理。来，请继续。
所以其实那半年里面我在小组分享大概都是在哭啦，大概都是会讲着我发生什么事，就是心中的不舒服这样子。那但是呢，记得有一次小组，我可能觉得说我到小组寻求安慰啊，但是我这次决定我要分享可以感谢先生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在小组里面感谢他。前一天晚上我又犯错了，他明明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大发脾气，但是呢他却深呼吸咬住舌头没有说话。接着呢，我大儿子又犯错了，爸爸把他指出来，他可能就是不经意之下顶撞了爸爸。那我看到我先生就是再次的深呼吸，然后也把自己抽离即将火山爆发的现场，他努力没有生气，我就为着这两件事情感谢我先生。然后呢，一位小组姐妹就回应我说，哇，我看到你们夫妻都好努力在爱对方哦，你们好棒哦。我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突然被鼓舞翻腾了起来。在回家路上我就一直在思想说为什么这半年来我感觉自己跟他的这个距离好远。其实我们明明很爱对方，我很努力的想要达到先生的标准啊，想要满足他，然后其实我先生也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可是我就是还是会有那个一个角落，就是觉得我的心渐渐远离他，就是好像想保护自己吧。所以姐妹的那句话就好像突然打开我被蒙蔽的眼睛，就让我想起其实先生对我许多爱跟付出是很珍贵的，但是这段时间我却只是一直想保护自己而躲在恐惧的背后我突然看见其实我没有努力的爱他。在服侍家人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因为怕被骂，所以呢我好像都只是在完成工作而已，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却是因为在乎我们， 爱我们，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做好多。
是，小伦，我听你这样讲跟先生的互动，我感觉你说你犯错，然后又说儿子犯错。其实我在想啊，你那个犯错的意思应该是不是就是先生有一些标准，有一些期待，对你来说可能你没有觉得那是那么必要的，或者你疏忽了。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故意要去惹怒他，或者那也不是一个犯法犯罪的事，对不对？其实可能只是一个做事情的标准应该怎么样。这种情形啊，实在是会让我们很胆战心惊，因为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惹怒他，对不对？好，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提醒听众朋友，其实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一个是标准比较高，比较严格的，要求比较多，或者我说我们比较完美主义，然后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比较随和，有可能吧，动作比较慢，我们就是没办法那么100%达到对方的标准。那如果标准高的人就因此生气、挑剔、发怒，其实哦，这个真的是让关系被破坏耶。我现在要说哈，如果在婚姻关系里面，你是那一个标准比较高、要求比较严格的，我们真的要自我察觉，就是常常我们的生气、发怒，甚至责备对方，其实是让对方很恐惧，让对方很挫折，或者让对方想要远离你的哦。但是如果你在夫妻里面，你是那个比较容易被对方指责、被对方挑剔、被对方不满，那我们就来听小伦他后来是怎么样克服的。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不管你是在哪一方，其实解铃尚需系铃人，你是那个系铃人，你也是那个解铃人，你是可以化解关系里的疙瘩。所以小伦后来发生什么事？
所以呢，我就在数算先生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所以我就想起有一次周末，我先生必须去国外出差，周末的时候，所以孩子们都在家，不像平常就是有去上学。那所以他出差前，我不巧上吐下泻发高烧哦，那次真的是很严重。可是我先生又必须要出门，他其实是很担心的，他就出去了。他在出差期间就常常打电话回来问候。其实他那一次在出差之前，我本来是觉得啊，太好了，他要离开家两天
松一口气
对，没想到我重病。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旨意吧所以我先生就常打电话回来问候啊，然后关心我的病情，总是会关心我们有没有东西吃，吃什么，然后也会吩咐孩子们有没有乖，要让妈妈能够好好的休息。然后甚至呢，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他走在街上看到这个也好想买给我们，看到那个也好想买给我们。我就回想到那时候我重病啦，没有想这么多，可是在事后回想的时候，我觉得说哇，先生出门在外，可是他的一颗心却紧紧的悬在我们身上。我就看到他其实真的是很爱我们，很在乎我们。所以我就自己反省说，那我呢，我是怎么了？我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害怕犯错，怕被责备，所以我就故意在心里面好像有一个角落就离他远远的呢？所以我就想起一句经文，使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哇，我被光照，看到我自己原来不够爱他。那我在那时候也没有跟耶稣支取爱，我没有持续用神的眼光看待先生，更忘了我去爱与顺服的原因不应该是惧怕。真的，主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所以我要爱先生、顺服先生的原因应该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我做错了，我心中真的是又羞愧又感激，真的很感谢神用那位姐妹的一句话好像这样神奇了打开我的眼睛，也感谢我的小组长，他每次听我分享我的恐惧时，他从来没有论断过我。 他也没有试图要我改变，说你先做这个或是先做那个，都没有，他都是耐心的聆听，然后也为我跟我先生祷告。真的，我现在一想到有神赐给我这么好的先生，还有可以待在妇女小组，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蒙福。
嗯，是，哎，好棒耶。小伦，你可不可以再重复一次？你说有一位姐妹，她的一句话好像打开你被蒙蔽的眼睛，她说的是什么话？
就是，我看到你们夫妻都好努力在爱对方哦，你们好棒哦。
嗯，是，可是你当时不是这样的感觉，你没有觉得你很爱你先生，也没有觉得你先生很努力爱你。
对，我感受不到他的爱，我只觉得好多的规定，好像好多的愤怒。
对，然后好像你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你觉得自己很不好，你很挫折，因为你是那一个被挑剔然后被打分数，分数太低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里面真的是有好多的纠结，所以你那个时候不觉得你很爱你先生，也不觉得你先生很爱你，可是旁边一个客观的人就看到说，其实你们都好努力的在爱对方，对不对？你先生他没有弃你而去，说哈，我要去找一个表现更好一点的女人，他还是很尽责的每天工作上班，然后尽到他丈夫父亲的责任。你看，
是
孩子表现得不好，他也生气，代表他很爱孩子。他唯一的就是比较容易生气。对，除此以外，他那个爱是要替他打哦，他爱你们几分，我觉得一定是超过100。只是他可能在情绪上，他对于怒气这个部分，他比较难控制自己。其实很多人的特质里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其实你也好在意你先生，可是当你感觉他对你不满的时候，你就会想退缩耶，你就因为想要保护自己，所以你就不愿意再好像对他多一点的温柔，多一点的关怀，就表面上对他礼貌，表面做出一副我还是你老婆的样子，可是心好像已经慢慢的封闭。可是并不代表你不爱他哦，你还是很爱他的。太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继续来访问小伦。接着我就要问小伦一个问题，小伦，所以你的眼光和你的心情是怎么改变的？我想你可以更仔细的说明给我们听吗？
其实那段时间里，我应该是相信了一句谎话，我内心有一句话说，他应该是不爱我。我觉得我先生一直想改变我，他根本不爱我本来的样子，我已经尽力了，还是常常没有把事情做好，惹他生气，我觉得很累很伤心，所以我内心就相信了这个谎言。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小组姐妹的一句话，我觉得你们都好爱对方哦，哇，使我被提醒，诶，我先生他其实真的还是很爱我。现在想想真的好奇妙，这明明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因为是事实，所以对当时被受伤的感觉蒙蔽的我来说，其实反而像是帮我把眼镜上的雾擦干净，我就突然看清楚了。慢慢我开始回想他所做的一切，当然也要使用爱的翻译机，翻译翻译之后便读懂先生的爱了。
啊，讲得真好。所以你说那段时间你相信了一句谎话，各位我们要说这个谎话是从魔鬼来的，魔鬼会把这样的一个意念，不符合真理的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意念就是他应该是不爱我。当一个女人相信先生是不爱我的，哇，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打击，多大的一个否定啊！ 魔鬼就会在我们心里说，对对对，你终于想通了，他是不爱你的。哇，太可怕了。当我们相信这句话，我先生是不爱我的，一个男人也会哦。当你相信我老婆是不尊敬我的，我老婆其实很轻看我，我老婆不爱我，哇，我在想对一个男人的打击不会比对女人的打击要来得轻哦。所以这句话，信不得。各位，今天如果你在婚姻里，你要选择相信你先生是爱你的。各位男士，你也要相信你老婆她是爱你的，她也是尊敬你的，不然她不会跟你结婚，她对你仍然是有尊敬的，她对你仍然是有欣赏的，她仍然是爱你的，你的老婆仍然非常在意你。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正面的，这些合乎真理的话。一个人如果不爱你，一个人如果不欣赏你，他不会跟你结婚的。所以你要回到起初的爱，想到你们当初为什么决定会在一起。小伦，我这里有一个提问，那这个是上了我们婚姻班的一位姐妹，我觉得她的情况跟你之前的情况感受是很类似的。她说，如果对方按自己的标准指控我，并且因为这个标准没有达到而惩罚我，我需要为了避免对方的惩罚而按他的标准认错吗？要如何避免落入被对方掌控呢？要如何避免自己心里有不服和苦读的感觉呢？好，小伦，我发现可能很多姐妹也都遇到这样的丈夫，标准很高，要求很高，然后会指控你。他的问题是，那我要按照他的指控认错吗？我想这个姐妹可能觉得他不是那么有错。然后他说，我要怎么样避免落入对方的掌控，我要怎么样避免里面有苦读呢？好，来，小伦，请你开导一下这位姐妹。
好，谢谢冯姐。我真的也不敢说能够开导，因为坦白说，这其实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操练的课题。这样好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实际经历的这个例子。就是呢，有一次我在停车的时候，把我先生刚买的新车，热腾腾的新车撞凹了一角，非常的天才。所以原本的这辆车是先生特地买来让我接送孩子们上下学的，但是因为我不小心撞凹了这辆新车，所以他就不敢再让我开车了。于是他自己就成了司机，而我只能每天呢胆战心惊地坐在副驾驶座，跟他一起接送孩子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我常常边哭边说，觉得自己好没有用，每天坐在那个位置都觉得很羞耻。只要回想起那个撞车的瞬间啊，我都后悔的想找地洞钻进去。可是呢，有一位姐妹非常的有智慧，她就安慰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帝的计划呢？也许他就是要让你先生来做这个工作啊，你好，你就用某某太太的身份好好坐在那里就好啦。哦，这么简单。但是姐妹的安慰也突然让我觉得，哦，好释放哦。因为呢，真的依照先生的标准，我是远远的不及格。但是神他也没有规定好夫妻之间一定谁要开车接送孩子嘛，好，那是我先生自己的期待啊。我当然也很敬重我的先生啊，我也想要顺服，但是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是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虽然我没有办法达到先生的标准，但是我也明白到，只要有顺服的心，有好的态度，我也有针对我做错的事向他认错道歉不止一次。内心我突然觉得说，我这样子做就可以了。那到后来其实我的先生他也是选择接纳了我，他也没有再要求我开车，我们还是两个人一起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哦。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好幸福哦，天都有爸爸妈妈一起接送他们。我们可以在车上一起听音乐，聊学校发生的事。哦，感谢主，我知道这个是会成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美好记忆的。
是， 哎呀，真好耶。其实小伦，我觉得当你先生哦，很有成就感耶。你看这么多事情但你都得靠他，我觉得他好有成就感哦。他开车比你强，他什么地方比你强都 OK 啦，你只要有一件事情比他强就好了，就是你就包容他，你就对他温柔，你就幽默啊。那我对这位提问的姐妹，你刚刚说你需要认错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小伦刚才说的，他说我还是会为我做错的事情认错道歉，这样就好啦。对，你跟他认错道歉不代表你比较差，这个车子撞到了，那真的是这就是我的错，对不对？我就为这个道歉就好。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自卑，我们为我们所犯的错，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把车子撞凹一个洞，或者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忘记先生交代的事，那我就道歉，不好意思， 我真的忘了，请原谅我。那如果他很生气的继续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选择不受伤，意思就是我要很确认的知道我这方面确实没有比你好，可是无损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其实这也是我们两个互补最好的一个安排，这就是上帝安排的，你某方面强，我这方面真的就比较弱，所以我们来幽默的来面对我们就说，哎呦老公，所以还好我嫁给你，你看不然我怎么办我连车都开不好，还好我嫁了一个开车技术这么棒的老公，而且我好幸福哦，还有一个这么会赚钱的老公买一辆新车给我开，哎呀我太有福了，还好我有嫁给你啦。哥我跟你说哈，其实他骂你的时候他只是心里有气，他那个气哈发泄出来就好了，他不是恨你，他也不是嫌弃你，其实他敢在你面前生气骂你两句，是他对你有安全感耶，只有你能够承受得了他这个坏脾气，他到外面怎么敢这样骂别人啊他怎么敢这样对同事或者对他老板甚至对他的下属，他这样子这种脾气人家提着包包就走了耶，不管你了但是他敢这样或者说他能这样在他的配偶甚至有的时候在孩子面前，那是因为他对你们有安全感，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先生或者是我们的太太身边让他觉得最有安全感，你说那这样我就变成受气包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就是你可以包容他，你可以继续爱他，继续接纳他有他的软弱，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啊，我们就示范什么叫做接纳，什么叫做爱包容，我们不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自己也成为那一个心理健康确认自我价值的人，我相信你先生就会越来越觉得跟你这个女人在一起真有趣觉得跟你在一起真幸福，你竟然都不会记仇，圣经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哎，你都没有记仇耶，我早上对你那么凶你现在还可以这样对我，他里面就会觉得很亏欠你哦，是不是OK 小伦最后给这个姐妹一句鼓励的话，
就是做我们该做的，如果做错了认错道歉，我觉得我心里面安心，鼓励自己就像我一样用某某太太的身份好好待在那儿，继续在我们的岗位上待在那儿就好啦。
太好了哦，这个是小伦今天给我们的至理名言，就是坐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做某某太太，这样就好了不要受伤，不要计较，不要记仇，不要报复，有错就认，这样就好啦，这是最健康的人。好，谢谢小伦，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问题解答的时间。 接着的这一段问题解答是我们在上一期网络婚姻班里面的有一堂课，我是请 Eddie 和他的太太文华一起来回答。那我觉得他们回答的真好，我们就来听他们怎么回答在婚姻班里面的这几个题目。
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软和文华来回答，这问题是说我老公出轨，已经离家与外女同居将近9年，在过去几年中他多次向我提出离婚，我坚持不离婚。现在两个孩子已经上大学，老公很少回来，很少跟我沟通，我该如何做才能不断给他加油呢？请教软和文华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那我先来回答。那我想这位姐妹问这个问题，假如她真的很认真听课，那我记得那一堂课洪老师的教导是改变先生是上帝的工作，太太的工作是要为先生加油。我们是为先生加油呢，就是肯定他，赞美他，感谢他。那我们看到这位姐妹她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工作，什么是她的工作，她愿意顺服神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才会问说先生很少回家，那我要怎么为他加油。那我自己的小组里面有好几位弟兄也都是太太已经离家甚至要求离婚，弟兄也会常常问我太太不愿意见我，甚至发讯息给他，他也是不读不回，那我该怎么做呢？通常给弟兄的建议都是，如果太太她偶尔会回家看孩子，当她回家的时候你就热情的接待她，如果太太都不回家，那你就发讯息关心她，如果太太封锁你的讯息你就写信给她，如果连太太住哪里都不知道就常常为她祷告。其实我发现大部分的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这样一直用热脸贴她的冷屁股有用吗？会不会因此更讨厌我？我就鼓励小组弟兄，你一定要相信当初和你彼此相爱进入婚姻的那一个人，他只是一时的迷失，你要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所以你要用那起初的爱继续爱他。既然上帝说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你就要对上帝的应许要有盼望。有时候弟兄又问我说，我知道要有信心，要有爱，要有盼望，有时候我就是很挫折很软弱，我就回答他说，人会挫折会软弱很正常，所以你需要和小组的弟兄相互扶持，你就可以每天再多走一里路。请我太太来补充一下。
对，我先生真的讲得好完整，我先生鼓励弟兄的话对姐妹也是同样的适用。我们在妇女小组里也是常常的这样彼此鼓励，要对先生有信心有爱心，对神有盼望。这位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小组，鼓励你报名参加妇女小组，就会有一群信念相同的姐妹陪你一起走过这一道挽回婚姻的道路哦。好，这是我们的回答，谢谢。
好棒。接下来一个问题，这个学员提问是说，谈心在婚姻中重要吗？如果另一半就真的不善言语也很理性，自己的谈心需要怎么办？怎么不成为彼此之间的压抑失落呢？请教和文华来回答。
好，那我先来回答。我是男生，我也很理性，所以我就先用理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位姐妹，感性的部分再交给我太太来补充。我们结婚28年了，如果我太太跟我谈事情，我想我可以重点 1、重点 2、重点 3很有条理的分析给她听，但是如果她要跟我谈心情，那我就脑袋空白，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就算我很认真的想要回答他，他也常常觉得我好像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感受。最糟的是有时候我实在分不清楚他到底要跟我谈事情还是要谈心情，明明他要跟我谈心情，我却以为他要跟我谈事情。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说，你的想法完全不合逻辑耶，你一直在原地打转，这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你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啊？然后我太太她就很生气，不想跟我讲话。所以这位姐妹你可以理解吗？如果你想要跟一个很理性的另外一半来满足你想要谈心情的需要，那你可能会跟我太太一样常常气得不想跟我说话，然后你的先生也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很有压力，然后想要逃跑。感谢主，后来我太太学会了要谈事情解决问题就来找我，要谈心情就找她的小组姐妹，所以我们皆大欢喜，她就得到满足，那我也不会有压力。
请问问
好，
我可以理解这个姐妹想要和另一半谈心情的需求，不过结婚这么多年，有时候先生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感受。感谢有小组姐妹陪伴我，主耶稣安慰我。当然你还是可以跟你先生分享你的心情，但是不要期望你的先生来满足你的需求，因为没有谁可以完全满足对方的需求。当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会失望，长期的失望就会变成抱怨、指责，甚至于攻击，原本亲密的关系就会走向冷淡、疏离，这也是很多夫妻关系破裂的原因。我当初在婚姻班听到冯老师说，不要把你的插头插在人的身上，要把你的插头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诗歌、读圣经，让主耶稣来安慰我。我跟我先生的相处就变得轻松很多了。所以鼓励这位姐妹，不要把你的插头插在先生的身上，要把你的插头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完全满足你。
Amen。
谢谢。
我补充一句啊，这个是姐妹提问，姐妹说我心里那个需要谈心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我先生没有办法满足我。我觉得会引起很多姐妹的共鸣，说对对对，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好，那刚才文华已经做了很好的回应，谢谢文华。对，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但是容我这么说，可能绝大多数或者所有上课的男士心里在想什么呢？男士心里想的可能也是，我的某一个需求我太太也都没有满足我，或者我有这样某一个需求我太太也不了解我，或者我太太不尊重我，其实我很需要被看重，我很需要被尊敬，我很需要被仰慕，可是我的太太都没有这样对我，那怎么办呢？我也很失望耶，我在婚姻里我也很辛苦耶，好像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太太仍然对我不满意。好，所以各位姐妹，我要说的是，你觉得你很苦，不要忘了你先生可能也是这样的感觉。长安也这样笑哈，你带弟兄小组就真的是弟兄们的里面的苦也是很真实的，也是不少的，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在婚姻里面的苦。所以其实答案都一样，就是刚才最后文华说的，插头不能插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文华，你刚讲那句话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就是不要期望先生来满足你的需要，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满足对方的需求。
是，就这句话，不要期待先生或者太太来满足你的需要，因为没有人能完全满足你内心的需要。请记得，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他内心真实的需要，真的。而且那个真空的地方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特意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他的计划就是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填满。所以我们会想要用不同的东西来填满，然后最后我们发现仍然没有完全满足，包含一个女人里面需要被了解，需要跟人谈心，一个男人很深的感觉需要被尊敬仰慕，需要被看重被肯定，这样的需求真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被完全满足。但是上帝也给我们地上的关系，让我们这些需要有合理的满足，
也有成长进步的空间，并不是停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如果你方向对了，刚才说的那个原则你对了，然后你们两个在成长进入合一是可行的，可能的。
好，我们谢谢 Eddie 跟文华，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下面有两个题目，也是在婚姻班学员的提问，我觉得也非常好。我们在那个时候是请中心佳琪夫妇一起来回答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一段的问题解答。
这个题目是这样问：如何帮助先生成为敬虔的丈夫？哇，这个太太很希望她先生能够很敬虔，我想她大概是很敬虔的。
好，我先讲。对，我真的从这个问题里面看见，姐妹你真的好爱你的先生哦，真的好爱他，因为你好希望他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上帝。敬虔不是外表的行为，敬虔是内心对上帝的心，所以你就继续为先生祷告吧，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做好太太要做的事情，就是敬重顺服你的先生，交给上帝就对了，不是期待他来改变。对先生，我们就是放下想要改变他的心，还是回到那个原则里面，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放心交给上帝，让上帝做事。
那我记得有一堂课，主持人黎英哦，有问他先生他信主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黎英的先生就回答他说，他就是透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别人，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在生活里面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像佳琪他平常都很准时，时间到他就要去睡觉了，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晚上了有自己一个人有一小段时间，那我就想来看一下新闻，我就会比他晚睡。后来我就发现，我这样晚睡有时候早上起来就精神不是很好，那我就觉得他这个可以很准时睡觉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他没有说他去睡觉，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还不睡觉，你不要再熬夜了或者是怎么样，他都没有这样讲。我就看着他看着他，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很好，所以后来我就调整自己的时间，晚上睡前我就不看这些新闻，跟他一起早点睡觉，真的是会有很好的影响。
感谢主。其实很多人认为敬虔就是参加很多宗教活动，祷告很大声，圣经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圣经耶稣明明说了，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真正的敬虔是从心灵和诚实里面敬畏神，按真理而行，遵守神的命令，这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同样的敬虔，特别是对自己的先生会更敬重顺服。
是，刚才讲到黎英的先生曾经讲的那句话，更详细一点，他是说不要要求别人按着自己的期待去改变，而是透过改变自己来影响别人。所以其实我改变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这是对的事，不是要你也改变。因为如果我改变的目的是希望你也改变，那我就会一直盯着你有没有改变，我就会一直想要去回收结果。我改变的目标是为了你改变，哦，那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最后对方说，那你不要改变好不好，因为你一改变就变成我好有压力哦，你就期待我改变。所以如何帮助先生成为敬虔的丈夫，那我说就不要帮助吧就是你专注的做敬虔的妻子比较重要。那你知道一个敬虔的妻子就是对先生满意哦，就是看先生是上帝给你最宝贵的礼物，是对上帝给你的礼物满意，那你就是敬虔的妻子。当你是敬虔的妻子，你会影响他，但他要不要改变，那真的不是你的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要和老公一起做一些不太健康的事情吗？例如打游戏、熬夜等等，如果自己感到非常不舒适怎么办呢？
好，谢谢这位姐妹的这个提问。那我想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陪先生或是陪太太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在讨好对方，比如说你陪着先生一起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才是重点。比如说玩游戏，你可以去了解他是在玩什么游戏，或许也可以增加你们生活乐趣。 但是可能就是他玩的时间太久了，你会觉得累了。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哎呦老公，你体力这么好可以玩这么久，但是我不行啊，我累了，我就先休息了。这个是你可以跟他说的，没有问题。熬夜那当然对身体是不好的，如果你想要去睡觉，你也是可以跟你先生说，我累了，那我先去睡哦，那你保重身体哦，就好好的跟他说，不要就说，哎呀，你怎么是总是这么晚睡，都不读经不祷告，这个他听起来就会觉得，哦，你又在教训我了，这是我给他的建议。
嗯，
所以还是跟第一题很像，我们做太太的就是敬重顺服先生，是完全的接纳对他满意，用关心先生的态度去认识了解他的喜好，而不是去轻视他讨厌他甚至是骂他然后漠视，希望他可以改变，希望他可以不要再熬夜，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不要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完全的接纳关心，我想他一定知道。
很好，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我发现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双方的表现或者作风啊这些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舍命陪到底，做什么都觉得很可爱，好像很好玩，所以打游戏啊熬夜都不是问题，这是一个在谈恋爱当中的人，这男的就是舍命陪女朋友，或者女朋友会舍命陪男朋友，这些那种愿意舍己付出，这是在谈恋爱的当中的。第二方面呢，他谈恋爱的人呢也会改变，最近我们来一个年轻人，他本来留了长头发的胖胖的哎，最近我们看见他变瘦了，变帅了，头发还剪短了，哎，我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有女朋友了，真的他在谈恋爱的，所以他有恋爱的感觉，也会改变自己耶。所以恋爱的能力真的浩大，改变的力量真的是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去经营这样的气氛，我相信这些都可以改善的。不健康的人他会想要健康，一些不好的习惯他们也会愿意改变。
我们常说，如果是没有犯法没有犯罪的事，我们就顺服吧，我们就尊重，我们就尽量配合，只要是没有犯罪没有犯法。刚姐妹讲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犯罪没有犯法，其实当你愿意陪他做这些你觉得不太健康没有意义浪费生命浪费时间的事，他知道耶，他知道你在舍己哦，他知道你天生不是喜欢做这些事，可是当你为了爱你愿意陪他而且还愿意投入。像我们以前有一个主持人，他现在比较没时间来主持了哈。他说那时候他就学习打电动，哎，就是游戏，然后做他先生的队友，然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一起跟别人对打，他也学习，哎，他就是这样进入先生的世界。如果要我们问他你真的喜欢吗，他会说，哦，如果我可以选择，这个姐妹很喜欢运动，他家里都有运动器材，他说我宁可用那个时间去运动。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大大的增进了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有啊，这位姐妹，假设你先生有来上我们这个婚姻班，你想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提问？我想有可能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让我老婆不要再挑剔我，或者他会说我老婆对我不满，我老婆不尊重我，我要怎么样让我老婆更尊重我，我要怎么样让我老婆不要再挑剔我然后对我满意，或者他会问我要怎么样帮助我老婆情绪更稳定更积极正面心情喜乐一点，有可能这会是你先生的提问也说不定。所以我们从对方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在婚姻里面造成对方什么样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你说自己常感觉不舒适怎么办呢？我想说你先生是不是有可能也在婚姻里他觉得 有些时候不是很舒适，那他该怎么办？他要怎么样让你可以改变呢？我认为你的答案会是你没办法让我改变。如果我不想改变，你休想我会配合你。所以你看哈，我们要愿意成为那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先改变自己，去接纳，去尊重，不定罪对方。好好，我们很谢谢中心佳琪的回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